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7月3日，李克强71岁名诞，就系呢一日，一段21秒嘅旧影片突然间喺网络上洗版。影片入边有一个声音，唔系讲话，唔系表态，就系、是、一声哼，低沉短促清晰，就系、是、呢一声哼。就是这样一段6年前的影片，在李克强名诞这一日被无数人默默地找出来，默默地传递，默默地看了一次又一次。而就在7月3日这一日，北京经历了罕见的冰火两重天，高温热到喊，冰雹大到似鸡蛋。更加诡异的是，当日凌晨北京的天空出现了密集的紫色闪电。在闪电雷鸣的过程中，多名北京网友听到了小路仔的说话声，但就看不见人影，引发各种猜测。李克强的那一声哼，是一个人的声音，在6年之后依然令人的心震抖。北京天空的紫色闪电和神秘的儿童声，是大自然的声音，令人想起那些再亦都讲不出话的人。天上有异象，地上有回响，在这个政权里面，那些被压住的声音从来都没有消失。先将那段影片讲清楚。2020年9月8日，北京大会堂全国抗疫表扬大会，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习近平向获表扬的人士颁发勋章奖章，并发表了80分钟的演讲，宣示抗疫大战胜利。就在习近平长达1个多钟头的讲话入面，连续出现了几处明显的错误。将特殊的殊读成出，将混淆的淆读成佳淆的淆，还将歼灭的歼读成歼。习近平稳定发挥了小学生一贯的水平。就在习近平读稿的某个时刻，坐在他身边的李克强突然间发出了一声清晰的哼，似乎要咳嗽清清喉咙，表情亦都好不自然，那一声被现场的咪收了入去。然后李克强耷低头，心不在焉地很快翻了手上的文件，抬头冷冷看下一眼主席台的方向，镜头亦都将这一切记录下来。这段影片在2020年就已经广为流传，在那个时候亦都引发了相当大的讨论，当时的习李矛盾就已经公开化了。但6年后的今日，这段影片在李克强冥诞这一日重新爆火，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了。不是因为那几个错字，观众对习近平不识字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不是因为那一声哼本身有几震惊，是因为那一声哼和习李两人同框时那股讲不清的紧张感，在很多人心里讲的是另一件事。在那个房间里面，在那个体制里面，在那段岁月里面，有一个人已经找不到任何办法讲出他真正想讲的话了，他能做的只有这一声。而这一声已经讲清楚了一切，被解读为是当场点破，无声抗议。网友的评论这一次和6年前亦不同了，6年前更多的是好奇和挖苦，这一次是安静，是叹息，是一种讲不出口的沉重，这一声比任何话都重。他走了，留下这一声，等我们自己去懂。我看了很多次，每次都在想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是在想什么，这个就是李克强一定要死的原因吗？评论区里面有人说他们喊了，不是因为那声哼有几悲壮，是因为那声哼令他们想起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个政权里面，一个人能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有什么办法说出不能够说的话，又是用什么方式被迫学会了沉默。李克强2013年至2024年担任国务院总理，担任国务院总理足足10年，在那10年里面，他讲过很多话，被很多人记住了。他说地摊经济是人间最美的烟火， 他说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他说长江黄河的水永远不会倒流。他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他说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但在习近平的基本下，他过得郁闷，死得人屈。2020年5月全国两会记者会，这句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被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大篇幅报道，但很快相关讨论被打压下去，因为这句话和官方宣传入面那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决定性成就的描述不太吻合，简直是当面驳斥习近平。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政策分歧在外界观察人士眼中从未真正消失。李克强主张市场化改革，习近平要加强党的控制。李克强强调经济发展，习近平强调政治安全。李克强说要给老百姓看到现实，习近平说要给老百姓相信中国梦。李克强希望改革，习近平拥抱专制，这两个逻辑从来就不是一个方向的。2023年3月李克强卸任，同年10月27号他在上海突发心脏病，当日去世，终年68岁。李克强去世，官方公布的结论是突发心脏病，但质疑的声音从那一日开始就从来都没有真正平息过。为什么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他在上海是在休假，按惯例好像他这样级别的退休高官身边应该配有医疗保障人员，发病的时候那些人在哪里？为什么不送去条件更好的医院抢救？上海有顶级的医疗资源，为什么抢救的结果是当日就宣布不治？为什么遗体火化得这么快？在中共高层政治入面，这样的速度是不正常的。为什么李克强必须死？为什么不给民间纪念李克强？悼念会上家属的神情令很多目击者久久无法释怀，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伤，这个是一种讲不出口的事。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提到习近平在李克强去世后的第一时间在镜头前表情是什么样的，那个表情令一些人看了很多次反复思考。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在一个所有信息都被管制的政权里面，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最终只能够给人一个心结。而那个结在他冥诞这一日以一段21秒的影片重新被无数人看见，看见在这个政权里面成千上万个不敢想不敢说但心里明白的瞬间。冥诞这一日就在党庆之际，李克强冥诞这一日7月3号，北京发生了一些令人心里不安的事。先讲日头，北京气温飙升到 38.3 摄氏度，闷月无风，令人透不过气。有多个小路仔满头大汗，被热喊了，他们直叫再也都不想来北京了。有小路仔后悔来北京旅游，直言这个鬼地方，那些哭声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令很多人看到笑了，又看到心酸了。然后傍晚开始，天气突然间变了，强对流天气骤然来临，狂风暴雨，然后是冰雹。晚上8点几，北京海淀上地、清河等地区特降冰雹，最大的冰雹直径4-5厘米，大到好似鸡蛋。有人想用玻璃盘去接冰雹，结果盘底直接被揼穿个窿，车顶揼出一个个凹坑，树枝折断，地面上积了一层白茫茫的碎冰。但最令人不安的不是冰雹，亦不是暴雨，是另一件事。当日凌晨2-3点，北京、天津闪电雷鸣，有多位网友听到有小路仔的叫声和说话声，甚至还有女人的声音，感觉非常奇怪，但发现自家楼下看不到任何人，那个声音从哪里来？ 冇任何人能够解释。有网友话佢开窗听咗好耐，确认周围冇任何人，但嗰个声音清晰咁传嚟，好似就喺附近，又好似由远处飘嚟，讲唔清楚方向。亦有网友话呢个可能系声音喺特定气象条件下嘅异常传播，系一种可以用科学解释嘅现象，或者系，但嗰个时间嗰个地点就令好多人选择咗沉默而唔系解释。接落嚟下边我哋讲下紫色嘅闪电。7月3号夜晚，北京天空再次出现大面积的紫色闪电，不是普通的白色或蓝色闪电，是那种饱满的、持续的、带着深紫色光芒的闪电，一道接一道撕破天幕，一声声惊雷令整个北京震动。网友拍下了大量的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评论区里面有人说好得人惊，有人说这个是什么情况，但更多人选择不讲说话，只是将影片转发出去。需要讲明一件事，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6月16号晚，北京天空出现密集紫色闪电，持续超过一个钟头。6月22号晚再次出现。7月1号党庆那日再次出现。7月3号李克强名单又一次出现。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在道教中紫色雷电或称紫霄神雷，被视为最高级别的惩戒之雷或者天罚，专门用于破除邪祟或对背逆之局进行清算。天空中奇怪的声音是不是亦与此有关呢？有了这个文化背景，令那些紫色的闪电在很多人眼里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你可以说这个是迷信，你可以说这个只是特定气象条件下的光学现象，但还记得福安安溪龙衰殿吗？6月24号那座庙宇连被7道天雷劈中，周围有大厦，有两座高耸的铁塔，雷电一概不劈，7道追住那座低矮的庙宇，将四大天王的面烧到焦黑，其他部分颜色不变。那座庙叫龙衰殿，在民间中共向来被比作红色恶龙，7道天雷，7位上位，庙名大龙，避雷7击。这些当然可以是巧合，但在这些日子中共血旗倒挂，庙宇被雷连劈，北京天空四次紫色闪电，冰雹突穿玻璃盘，凌晨神秘小路仔哭声，咁多巧合密集咁出现喺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时段，令好多人开始感到用只系天气四个字已经讲唔完呢件事啦。中共呢个政权压住咗好多声音，佢压住咗嗰啲想讲真说话嘅官员，等他们只能够用一声哼来表达，他压住了那些死亡真相，令他们变成了大家心里面的结，他压住了每一个试图讲出真相的声音，但有些声音他不知道怎样压。一个人用了一生去讲真话，最后能留低的或者亦只是一声哼，但这一声在他名单一日就令很多人久久讲不出话，那声哼没有被压住，天上的紫色闪电亦都没有被压住，凌晨雨声入面那些神秘的小路仔声音亦都没有被压住。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入面，有一个讲法，天地是有感知的，他们感知人间发生的事，然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这个讲法不是科学，但它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就算人间压住了所有的声音，天地还在那里听。7月3号李克强的名单，天地给出了他的回应，一道道紫色闪电划过北京的夜空，无数个被打压、被沉默、被剥夺声音的人，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坚定着自己的信念。6年了，李克强不在了，但那声哼还在，还有很多人， 在心里和他一起哭。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